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使命在身施看护，修炼路上展神迹。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这里与大家交流前两个月与当地同修参与拍摄受迫害同修故事的心得体会。我自1999年开始正式修炼大法，大多数参与的项目多与媒体有关，包括有大约7年时间与当地同修拍摄与讲真相相关的影片。近2年因为开始制作亚太台的节目，就再没有与当地同修拍真相影片。2020年10月，一位国外协调同修与我们联系，询问我们是否还能够像之前一样帮忙拍一些画面，因为前几年曾配合过。当时我刚好遇到节目中的一段空档，与几位当地同修讨论后便回复可以承接。而这次国外同修要我们拍摄的是大陆同修在监狱受迫害的场景，作为那位同修访谈中的穿插画面使用。同时对我们来说，以往拍摄最不同的是，监狱的场景是要以搭景的方式搭建出来，这是以前没做过的。而国外协调人也知道我们的情况，因此热心地与我们开了3次会，分享他们以前的做法，如何搭景，如何真实材质刷旧，以及配置的尺寸设计图，都巨细靡遗地分享给我们，也让这次的工作在头脑中有了一个很明确的轮廓。然而到了真正执行的时候，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搭景地点。因为一次要搭设3间监狱，所以场地还不能太小太居家，最适合的地点就是找目前没有在用的铁皮屋工厂。我们先询问当地一些有厂房或有室内空间的同修，但同修们的厂房都已在运转，无法再腾出空间给我们，私人室内空间也都偏小，于是我们又开始找寻当地的厂房出租，也找做中介的同修帮忙寻找，但绝大多数都是回复租期太短，不想租2个月。这时有一位同修的亲友恰好有半间厂房尚未出租，在现场会勘后也勉强符合拍摄场地的要求，只是要与别人共租，租金同外边行情。向国外协调人回报后，他们同意我们支付，因此我们便开始准备签约事宜。由于租金较高，我们趁着过年前大家赶紧面对面开一次会，再次确认租用场地的细节后再行签约。到了开会这天，当我们在会议室准备投影设备时，团队中一位同修突然冒一句：我刚刚买了一间厂房，但大小可能不是国外同修要的，而且还在装修。我们听到后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突然的事，继续向他询问实际大小后，发觉虽然宽度只有国外同修设计图面的2/3，但若我们把搭景作业分成2次施工，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克服了。于是在这位同修的帮忙下，我们便有一间全新的厂房可以使用，而且国外协调人也感谢同修帮他们减轻了许多经济压力。没想到一次面对面的会议变化竟如此之大，而我们心里都知道是慈悲的师尊在帮助我们，看护着我们所走的每一步。有了新厂房可以使用后，大家的作业空间便得以发挥，从高空作业、货运、木工直至美术都十分顺利，而这期间的协调事宜也十分忙碌。 有一次我们在进行厂房天窗遮光作业时，同修将高空作业车上升到厂房顶部，我们在底下帮忙注意安全。可当时太太同修还在与其他同修讲话，我心里一急，便大声喊了一声，请他们加强注意。事后回到家，太太说，刚刚我在厂房大喊大叫是很不善的，很像在骂人，别人心里会很难受，提醒我以前拍摄工作中的不好陋习，这次千万要注意，要修去，讲话好好讲，注意自己的脾气。我才意识到以前没过好的关，这次更要好好抓住机会把它过好，特别是事情多的时候更要注意自己的脾气。这次的拍摄自二月底执行到四月初，以下就交流这一个多月期间拍摄过程中的几点心得。第一部分，学会理解别人。这次工作中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与一位同修在工作上的想法不同，自己产生了抱怨。有一天我想，我们应该要尽量给予同修协助，因此隔天便提供了自己带的设备给那位同修使用。虽然他最后没用，但那天工作后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这位同修的生活背景与他在项目中的心愿，顿时产生了理解，内心的抱怨转为感谢。我想每个人一定是都想做好，但受限于很多客观条件，在这个阶段所能发挥的才如此有限。可是自己不也是如此吗？别人看自己不也是如此吗？我会希望别人一直抱怨指责吗？我觉得自己的容量真的需要再加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还有一件事，就是演员发型的配合。有一天的拍摄中，我起了抱怨心，对演员的发型有诸多抱怨，因为他饰演的同修进监狱后是剪短头发，但这位同修希望用假发的选项。虽然化妆工作也帮忙安排了假发，但不是很真实，所以为了闪躲假发的造型，摄影角度取得很费时。后来想想，其实也是因为自己事前顾虑于面子，没有向演员坚持说一定要剪头发，才将这一难题保留到现在。当时我认为不应将自己对项目的认识强加于同修身上，只能尽量让同修了解，如同修有不同认识，我们还是得努力让团队有一个完美的成果。就这么想完之后，隔天一早，这位演员一到片场便主动说想理掉头发让大家好拍摄。片场中的工作人员都很高兴这位演员同修心性提高了，而且那天祥和的场也让拍摄的效果提升。这两件事都是某个星期六晚上的体会，至隔天星期日就马上面临的改变。虽然自己有思考自己的问题，但距离向内找的要求还是有一段距离，如更深挖下去定有更深层的执着心。我知道学会理解别人才能看到别人的优点，尤其在这次拍摄中让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想到师父的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都会遇到项目，遇到具体事，又在具体事中遇到各种不尽如人意的事，缺这个专业，缺那个人才， 但真的有同修可以把这过程看作修炼，从而除了做好自己的工作外，还一直帮忙其他的工作，默默给予协助。有同修能认识到，但具体中还是以做事的方式处理，因此就看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件工作，借由如此真实又迷惑的具体事中，让大家摆放心态。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二部分，向内找的重要。这次拍摄的过程让我惊觉自己的抱怨心实在很重，几乎对各组都有所抱怨，尤其在各种不足的条件中，一会儿想着缺美术指导，一会儿又想着缺强力专业的副机摄影，勉强自己尽量帮助，又一边做却一边不免抱怨。我也知道这种状态不对，没有向内找，向内看自己。而这种看某些人好，某些人不好的心态，除了用自己的观念评断而不够客观，也是一种情的表现。有一周拍摄完后，心情很沸腾，对某些同修有这样的看法，那样的执着，也对某些同修做法有所难受与不悦。而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我在某个山林河道景点操作无人机，想说自己有经过数科的考试，而且对于手动模式也能控制，但是飞在空中的机器似乎越来越不受控，往远方的河中央过去。我抬头一看，才看起我在无人机上挂了很大的卡通造型气球，虽然很轻，但体积与受风面积很大，都比一个人还大，因此在空中只要风大便会随风漂移。梦境中的风越来越大，而气球也越吹越远，无人机也随气球越来越远。我原本以为用手动模式可以硬拉回来，但没想到以最大的动力都还是无法飞回来。没几秒之后便下坠至远方的河道中央，梦也醒了。醒来之后我悟到了，自己一定要放下对于某些人的固执的看法，该放手，该放下，否则哪怕看似轻轻的事物也会影响了整体。关于自己的抱怨以及对同修的看法，我想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师父还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呐，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回想起这个过程，仔细找找，我发现了自己对名执着的心，也从两个事情中可以看出来。在接下这个拍摄案时，掺杂着自己的名，不好意思拒绝的心，以及对国外同修的一份情谊，甚至把他们看得太高，掺杂着崇拜等不好的心。再有，抱怨中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心，就是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名，也就是说是因为想要求名而定高目标，而在同修达不到时就会抱怨同修。我想如果自己没有求名之心，那么工作中想到的就是同修能做到什么程度，自己能帮到什么程度而已，根本不会有这些抱怨。而且累积下来的抱怨只会让自己与同修之间的沟通更困难， 距离更疏远。在整个拍摄工作都完成时，我们剪了一支幕后花絮，看了之后，一来是感动，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每位同修都付出很多。但幕后花絮中最令我感到后悔的，就是过程中对于同修过多的抱怨，抱怨体力、态度、专业等等。我后悔自己居然没用更多的精力去做得更多，也没有珍惜此次难得的机缘的那种纯净心态。这次的影片真的让自己看到了内心深处那不纯的心态。第三部分，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体会。这次拍摄工作中有很多看似很刚好的地方，感谢师尊的点悟，让我重新认识了大法弟子所走的路。以下为几个拍摄过程中的神奇事例。初期的天窗遮蔽黑布工作，我们在不知道尺寸的情况下带了两块大布与一块中布来遮蔽天窗。当工作完成时，所有的布料用得刚刚好，如此惊人的巧合让我们体会到师尊随时在身边看护。由于自己筹备上的不足，有四套道具服装是后来才想到要追加，在网上订购后便等货品寄出。到了开拍前的星期五晚上，我们还在担心服装是否赶不及星期六的拍摄时间。好在星期五晚上购物流程显示第二天中午应该可以拿到，这样就来得及取件。星期六一大早手机便显示已到货，因此更来得及带去片场，也好在有提早到，早上还可以进行服装加工，以便下午的拍摄更加自然。最后一个星期的撤场是逢清明连续假期，那天准备与太太把向外地借的十几块景片用大车载回去放。当我们去自己公司借货车时，刚好要借的白车被挡住了，而公司经理刚好那天有上班，他借用了一台蓝色的货车，正好要归还，他就跟我说开蓝车去。我与太太便开蓝车去厂房载景片，当景片全都上车，才出厂房没多远，蓝车的变速箱就出问题，只剩下二档和三档能行驶，而且无法倒车。我们赶紧将蓝车先开回公司，将景片换到原本预计使用的白车。这时刚好遇到公司一位专业的大车驾驶司机，他说我们开这种车上高速公路必须覆盖防尘网，不然直接罚单几千元。刚好旁边其他车辆还有防尘布，借用后便顺利上路了。当天是逢清明连假，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都是警察，而且确实警察都有在看我们的车后的载货区是否合乎上路的规格。我与太太感到又是师父的保护，让我们少一次损失。这么多的巧合，刚好遇上经理上班借车，刚好拦车故障，刚好回公司遇到大车驾驶的提醒，一切的一切竟是安排得如此有序。还有一次，有一场戏我们借用公司箱型车作为道具，拍了两三个小时，车子也在巷子内前前后后开了好几次，拍完后才刚刚要收工，电瓶就没电，车子就发不动了。隔天维修人员说电瓶已经用很久了，也是到了要换的时候。原来箱型车的电瓶靠着最后的动力坚持着拍完了那场戏，直到最后一分钟。巧合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个案子从最初到最后有许多神奇的事发生着，就包括一开始厂房的从无到有。这些经历我们没有震惊或惊吓， 只有无尽的感恩在心头。一连串的事件也让我感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师在，有法在，弟子只要有想去做的愿望，师父会给予弟子们最好的安排。记得第一个星期拍摄后，隔天早上至练功点练功时，心中还在想着怎么这次拍摄工作有这么多的巧合，人物等资源都适时出现协助。就这么一想，练到法轮桩法的腹前抱轮时，突然脑海中出现这么一幕：我们跪在师父面前接下了使命，师父的洪恩告诉我们，大意是汝等到时必有适当之人之物协助。我们回复师尊：吾等必不辱使命。这时我想起了誓约这两个字，顿时感到这两个字与以前认识的完全不同的内涵。那种内涵既不是我们人中所想的压力，也不是我们想不想要、愿不愿意要，而是生命的目的。又或者是说，因为有了誓约，才有我们生命的存在，才开启之后的路，才有每一步每一步的安排。而我们所走之路的完成、任务的完成，在师父正法洪恩浩荡下，让我们在过程中的结晶能汇入洪流，成为正法过程中的一小点点、一小点点。这个体悟撼动了体内明白的一面，顿时泪水不停流下。带着使命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保护下，每一步都展现出奇迹，都充满着荣耀，因为这是我们必走之路。心中想起师父在红银寺为你们歌唱中说：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电波载真相，岳阳救人忙》，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9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值此海外国际网上法会召开之际，我想交流一下疫情期间在全球 RTC 平台拨打电话和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救人的一些修炼体会。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自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后，我感受到救人的紧迫。师尊在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 RTC 平台，我除了拨打真相电话以外，同时也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尽管拨打电话和使用社交软件切入点不尽相同，常人了解真相的程度也不一样，口讲的角度也要随机调整，但一些思路和修炼心性方面有相似之处。第一部分，建立信任。使用社交软件主要是跟网友语音通话，讲真相，劝三退。平时拨打电话时，为了消除接听电话的常人看到是国外来的陌生电话有顾虑，我们通常先自我介绍。对于网友则可以采取更为轻松友好的方式切入，因为能通上语音的一般都是好友，切入的部分可以更简洁。比如我会说：先生您好，我是网友某某，很高兴跟您通上语音。打来语音就是希望您保护好自己，咱们守住健康，守住福分，同时给您带来一个好听的名字，
某某，帮助您三退保平安。咱们远离中共病毒，远离疫情，得到神佛的护佑，就是希望您好。有入过党员是吧，先生？不管以何种方式切入，我觉得前十几秒内建立与网友的信任很关键。这一点与电话口讲，一开始与对方真诚互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记得一个网友上来就连珠炮地问，你是哪里的网友？在哪个群里加的？你是做什么的？我一边回答他说，好的，我这就告诉您。就听他那边嗯的一声，说明他在听。当我的回答真诚而又符合事实，而不是随便搪塞他，这时就打消了他的顾虑，解除了戒备，建立信任。我接着讲三退，他就听进去了，同意退团队。我说恭喜他为自己生命做出美好的选择，神圣保命的大事，退一次就可以，以后不要重复退哦。就听他回答说，好的，谢谢。他接受我的祝福后，也回应说，我也祝福你。在这样友好的气氛下再讲大法红传、九字真言和自焚真相，他就都跟着往下听了。今年大法日那天，遇到一位网友上来就先说自己是佛教徒。我说，您有信仰是值得尊重的人，不同信仰的人之间都是互相尊重的。您既然信佛，那咱就不能脚踩两只船，就更应该退出邪党的无神论组织了，退出来才能一心一意地信佛，是吧？一下子缩短了距离，对方同意退队。我接着讲了当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很多城市在市政厅升起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旗帜，并点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各级政要发来超过120多封褒奖和贺信，通过视频祝贺，感恩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的希望和光明。他还想听，我就展开讲了自焚和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我们通话将近半个小时，对方最后认同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并一再感谢。我告诉他，改变他命运的不是我，要谢就让我们一起谢谢李洪志大师，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把真相告诉可贵的中国人，包括他。我讲真相时，多站在常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一下，任何生命都是希望受到尊重的，注意清除自身党文化强加于人的因素，就是摆事实说道理，把知情权和决定权都交还给对方，把该讲的真相讲到位了。很多时候可能不在于讲得多或怎么会讲，而是对方感受到尊重，跟我通话觉得愉快，觉得我值得信任而愿意互动，最后水到渠成接受真相，自然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第二部分，圆融整体。在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的过程中，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如果能及时提高心性，不抱怨，不放弃，跟同修形成整体，往往表面的问题就在不知不觉中散去，呈现出来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修炼人如果在起心动念时能分辨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不让它起作用，让自己的空间场保持救人的纯净，师尊的法身就会引领有缘人接听语音，了解真相并做三退。一次我登录后，一页一页地往下翻，看到上面的好友基本都打过了，当时不自觉地心里开始嘀咕，都打完了怎么还不撤下去呢？这不浪费时间吗？转念一想，我这个抱怨的想法不对啊，让我遇到了，是不是就有我的一份责任，该有我修的因素呢？那我就花点时间从头查看一下，确定是不是都打过了。 我在好友列表里从上往下查看的时候，就看到了还有一些好友没有打过真相电话，结果打了第一通，对方就接了起来，通话四分多钟，他入过少先队，愿意退队。我讲了自焚骗局，他说他与邪党不共戴天，因为家里的父母文革就被迫害，他愿意记住九字真言，还说自己是生意人，现在忙生意。我祝福他生意兴旺，做一个好人，有德做生意才能有财运。他一再表示感谢。一次在搜索好友时，跳出来好几个类似的名字，但都不是我在列表里要找的那一位，就想放弃，去找下一个。可是不经意的，我想虽然不是我要找的那位，他们的名字跳出来，可能也是有缘人，就在这些类似的名字里挑了一个，拨打出去，对方马上接了起来，同意退党。通话中了解到他还是我老乡，茫茫人海，看起来不经意顺手打的一个不在好友列表里的，居然是老乡，还聊得很愉快，我很受触动。我理解，其实是师尊的法身看我不轻易放弃，就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来听真相。一次我刚连上社交软件，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呢，就听到一个好友回拨过来，这通语音应该是别的同修之前打了，对方没接，同修下线了，好友拨打回来。我想不能犹豫，这种情况我和同修就是同一个人，不分彼此。我接过话茬说，先生，刚才给你拨打的语音你没接到，谢谢你回拨过来，就是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跟您说。这位好友同意退团队，他一再交代要拉他入真相群，愿意了解更多真相。我真切感受到，在同一个项目里，同修之间就是情同手足，大家圆融整体，不分彼此，共同救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
第三部分，纯净心念。在瘟疫肆虐的当下，我能感受到每个号码和网友背后所代表的生命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急盼的想了解真相，等待得救。障碍常人的大多是来自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烂鬼因素。我每天准备就绪后，不是马上开始拨号，而是让自己静下心来，纯净自己救人心念的同时，对着拨打工具常人的号码和网友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阻碍常人听闻真相的因素，同时祈求师父的加持，让有缘人不要错过了解真相得救的机缘。在拨号铃声响起等待的时候，哪怕几秒钟，我也形成了个习惯，就是背法，背一句是一句。比如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说，人海茫茫相遇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在传，句句天机是真言。我感受到师尊法力的加持，自己也能心无旁骛，思想高度集中地关注对话的常人，与他们互动，在短时间内建立信任，讲真相。有一位网友，我刚送完祝福，他说如果你要讲退党就免谈，他说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退啥退，还说这么多年他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他觉得没有意义。总之滔滔不绝讲了很多，显然他对三退不明白也不理解， 也许还觉得受到了骚扰，因此愤愤不平。我不插话，就让他说，我静静发正念。我感受到常人真不容易，他明白的一面在等真相，只是我们没让他听明白。这位好友发泄一通后心里畅快了。我说，我们彼此互相尊重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不插话，那现在轮到我说了，希望你让我说完，要不然同时说彼此都听不清。我首先向他道歉，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把三退的事情讲清楚，那希望今天我能有个机会把这个三退给他讲明白。我在说的时候，他果真就很认真在听，听了30多分钟之后，他整个态度完全改变，承认自己入过少先队，爽快地同意退队。他一再强调，赶快拉他入群，让他看时事视频，他说非常感谢。拨打过程中遇到干扰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再次发正念。记得一个网友听了5分多钟真相后同意退队，我开始讲大法真相还有自焚，他也在听，可是突然他旁边有个女的在大声叫嚷，就听那个男士怼回他说，我看你才是神经病吧。女的还继续说，男的说，我已经接了，我有礼貌，我是绅士。女的在继续说着什么，就听那个男士挂机了。这位先生明显是愿意继续听真相，表面上看起来是遇到了身边的人在阻拦，不让他听。我想这不是常人的错，是我的问题。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我的空间场足够纯净，是能够抑制住这些不好的因素的。我停下来发正念纯净自己，然后再拨打下一通。下一通打的是一个20天前同修打过去没接的网友，这回他接听了，同意退党，接受大法真相和九字真言后，我对他说，他家人的平安也很重要，机会难得，希望帮他家人也三退。结果他的太太儿子都同意退党，并且一个劲儿说谢谢。第四部分，层层递进。在简明扼要切入后，考虑到讲真相的时间有限，不知道对方何时会挂机，我一般先概括地讲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自焚是骗局等真相，也就是先概括地讲明真相的要点，只要对方没挂机，再递进展开。这样层层递进讲真相的好处是，不论哪个时间点被挂机，常人都会对基本真相有个总体上的了解。以讲自焚真相为例，因为自焚骗局对中国人毒害很深，我平时训练自己，如果只有10秒钟讲自焚，我就用一句话概括地讲，自焚是造假新闻，您千万不能上当受骗，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定性它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如果给20秒，就继续点出邪党自焚造假的险恶目的，是栽赃陷害佛法，煽动仇恨，为非法镇压制造借口。如果有1分钟，就再深入，结合例子讲细节，要讲到点子上，讲到实质和关键。那5个人都不是练法轮功的，还有打坐姿势烧不坏的雪碧瓶，做完气管切开手术4天后能唱歌，等等破绽。如果给我更多时间，那就再展开讲，包括救护车2个小时去向不明，涉嫌自焚人员被调包等更多疑点。这样层层递进讲自焚真相的好处是，不论哪个时间点被挂机，常人都会非常清楚地知道自焚是造假的，不能上当受骗。只要不挂机，他们就层层递进地在听，这些真相就能不断地清理那些谣言在他们身体上留下的毒素，去除他们思想中对大法负面的看法。记得打重点号码时，遇到一位某集团公司的 J 先生，一开始否认自己是党员， 我不放弃，继续劝他退党。他问，你怎么知道我是党员的？我就借鉴同修的经验说，我知道你是党员，党员不就是像您这样说话的吗？说话都是给自己很留有余地的，瞻前顾后的。说的对方开口大笑起来，其实他是默认了。我们对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也许他体会到了我的良苦用心。在他认真听我用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讲了16分钟真相后，他响亮地回答，好，愿意退党，并一再说谢谢。过程中他透露，他认识师父，曾经是部队的战友，非常敬佩师父。在层层递进讲真相的基础上，思路还可以开阔一些，有时也可以幽默一点，让常人在轻松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互动，并愉快地听真相和三退。记得一个网友在听了20多分钟真相，包括活摘的罪恶后，同意退团。他称我为李大妈，因为那是我拨打的那个社交软件上的名字。他挺幽默地说，我怎么跟他妈妈一样，跟他说了那么多话。我就顺水推舟地也幽默一下，我回答他说，可不是嘛，那我跟他说那么多，不就是像他妈妈那样为自己的亲人好呗，不就是为了他的平安才跟他说了这么多真相的吗？我们的对话很有趣，他了解了真相后敞开心扉。他说他最恨中共腐败分子制造冤假错案。他说他了解很多内幕，包括 P2P 诈骗，他很愿意对国外媒体曝光这些内幕。第五部分，口耳相传。师尊在1992年5月将大法弘传于世，到1999年迫害发生前，短短7年时间，大法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遍了中华大地各个角落，使上亿的人身心受益。而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同样以其尽善尽美的演出，也凭借口耳相传，在不到15年的时间，在西方主流和上流社会备受推崇。个人理解，我们可以起悟那些已经了解了真相、同意三退的常人本性中善的一面，鼓励他们口耳相传，去帮助他们的亲朋好友甚至同事三退。在当前瘟疫肆虐的紧急情况下，多救下一些人来。一位网友听了真相后同意退党，同时再通过他劝退家人也退党。听完大法真相后，就听到他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咱们自己平安了，如果让更多的人都三退，都受益，那是不是很好呢？希望他广传福音。他回答说好。另一位网友说，他之前已经做了三退，看他接受大法真相和九字真言，我就问那他家里人呢？他说家里人观点不同，都被严重洗脑。他说他不看遭殃电视台，指中央电视台，就是拒绝被洗脑。这样已经三退了的常人，我也尽量把真相进一步讲到位。当我说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若这个社会淡漠视之，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时候，这个活摘罪恶就会蔓延到整个社会。他说知道这件事的存在，他说国内换器官有一个快捷的绿色通道。我希望他在茶余饭后广传三退和大法福音，让别人也受益。他说好。师尊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退党人数持续的增加，就是邪党的解体过程。不久在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比如互相之间坐在办公室里，在工厂里，在商店里，或坐在酒桌上，甚至是在家里朋友聚会时，大家就会说， 你退了没有？我早就退了。哎呀，你们退党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大家想一想，中国社会到了这一步的时候，邪党还存在吗？师尊的法提醒着我，要以虔诚、谦卑、感恩的心，珍惜这值千金、值万金、所剩不多的救人的宝贵时间，珍惜师尊用巨大付出延续来的每一天，与同修形成整体，实修自己，少一些遗憾，多救一些人。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